弟兄姐妹早上好，安息日快乐啊！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善恶之争》，今天是第30章《人类的大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这一周都平安度过，也感谢主又让安息天临到我们。我们愿意在这一天与主更亲近，主啊，求主你洁净我们，求主你饶恕赦免我们这一周得罪人得罪主的地方，也求主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善恶之争》第30章《人类的大敌》。创世纪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神在人类堕落之后对撒旦所下的判决，而也是一个预言。这预言包括所有的世代直到世界的末了，并且所预表的大征战也包括世上所有的人类。上帝宣布说，我要叫你们彼此为仇。这种仇恨不是自然而有的。当人违反了神的律法时，人的本性就变成邪恶，他与撒旦便是和谐而不是敌对的了。罪人和罪的创始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仇恨，二者都是在叛逆之中变为邪恶的。这叛逆者非引诱人跟从他的榜样而得到人的同情与支持，他是绝不罢休的。因此，堕落的天使与有罪的人类在垂死的挣扎中联合起来了。若不是神特地干涉，撒旦和人类将要结成反对天庭的大同盟。整个人类家庭非但不会对撒旦怀有仇恨，反而要与他联合反抗神了。在这里弟兄姐妹注意哈，怀世母在这里所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读到创世纪3:15的时候，我们往往只重视后面的那后半节，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上帝对蛇的宣判。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预言弥赛亚作为女人的那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要给他致命的一击，他呢同时也要伤到女人的后裔，但是不会是致命的。但是往往其实前面这后面之所以能够成立，这后面半句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在于前面半句，也就是前面的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一个在原文圣经当中应该翻译成，我又要把敌意安放在你和女人之间，把敌意安放在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这个是原文的直译，希伯来原文的直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注意，人类之所以能够接受弥赛亚，弥赛亚的到来之所以有意义，女人的后裔之所以能够伤蛇的头，之所以这样一个应许有意义，其实全在乎前面的这一个上帝在女人和蛇之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安放了敌意。这一个理解啊，这个安放敌意啊，我们把它称作是初始恩典。初始恩典，初起初的初，始是开始的始，初始恩典在英语里头叫做 prevenient grace。Prevenient grace 啊，就是初始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人接受救恩之前，每一个亚当夏娃啊的后裔，他们在出生之后，上帝都会有恩典给他们。这个恩典使他们有起码的良知啊，使他们可以重新选择善恶。那么人在犯罪堕落之后啊，怀师母在这里讲到说，人跟撒旦如果没有神的干预，他们就要彼此联合。你看，若不是上帝特地干涉，撒旦和人类将要结成反对天庭的大同盟。整个人类家庭非但不会对撒旦怀有仇恨，反而要与他联合反抗上帝了。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过后人类的情况啊。这个在所有的基督教派，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改正宗啊，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是卫斯理宗还是阿米念啊，这些基督福音社会所有的人， 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刚刚犯罪过后，在上帝没有宣布三章十五节的应许之前，人类是整个的完全的堕落啊，完全堕落，跟撒旦完全成为一体。但是呢，在完全堕落当中，人类已经丧失了选择权利，他无论选择什么他都会选择恶，因为他跟撒旦完全一样，他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但是有一点，我们跟改正宗、跟加尔文宗、跟预定论、不一样的，预定论为什么 会产生预定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前半节的这个理解，他们没有初始恩典这一个概念。加尔文宗、改革宗相信预定论的啊，就是上帝预定某个人得救，预定某个人不得救进地狱，啊，被永火烧的这样一个预定论，啊，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从此以后都是这样子的了，都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失去神的形象，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他无论怎么选，他都会选择恶，因为他跟撒旦结为一体了，啊，他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那么加尔文宗既然他是抱定人一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人怎么得救呢？他没有办法选择善呀，对吧？他都已经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了，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善的选择，他完全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完全成为恶的了，他再怎么选都是恶的，他只能做出恶的选择，他可以说没有选择权。那么所以这样一来，人啊，完全丧亡的人应该怎样来得救啊？这个完全丧亡，在加尔文当中，他是有五点嘛，加尔文五点嘛，关于预定论的五点嘛，他有一个叫那个郁金香的 tulip，T total depravity 啊 ，T 第一个啊，加尔文的五点的第一个就彻底的堕落，他就讲的人就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通过人的选择完全没办法，所以这样一来就只有上帝来拣选。你如果看到有人得救，有人归信耶稣，那就是上帝自己拣选了，上帝。拣选，因为你人没有选择权嘛，上帝就凭空就这样拣选你了，按照他的恩典他的旨意来拣选了这是因为他在加尔文的神学当中他有个缺失，有个缺陷，就是他不理解，他没有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前面一句，前面这半句啊，他归到他的神学当中。但是前面这半句非常重要，前面这半句就是阿米念和卫斯理宗以及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我们这些不相信预定论啊，不相信上帝预定某个人得救，上帝又预定某个人永远的沦丧，不相信这一点的，我们的圣经依据就是在于上帝在宣布救赎计划之前，他说了，我要在你和女人之间安放敌意，我要在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也安放敌意。而怀斯姆说啊，当人犯了上帝律法时，人的本性就变成邪恶，他与撒旦便是和谐而不是敌对的了而罪人和罪的创始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仇恨，二者都是在叛逆之中变为邪恶的所以这个仇恨，这个他们之间是没有仇恨的。这个仇恨是谁？是上帝加在女人和蛇之间，加在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当上帝把这个敌意放在女人和蛇之间，放在女人的后裔和女人蛇的后裔之间过后，于是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他们心中就产生了基本的良知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把它叫做初始恩典，每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有。亚当夏娃犯罪过后，在上帝宣布在三章十五节宣布的时候，也就宣布的同时就把这个恩典放进去了，就让他们能够恢复了他们的选择权，这个初始恩典让他们可以恨恶，可以仇恨蛇的后裔当然他们也可以运用上帝给他们恢复的这一点点选择权，让他们能够恨恶上帝，他也有这个选择了但是他就不再是一个只能选择恶不能选择善的一个人了，因为现在上帝把敌意放在了蛇和女人之间，放在了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这样的一个安放敌意，这样一个动作就打破了犯罪堕落的人和犯罪堕落的天使之间的这样之间的这种联盟，打破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今天有良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也曾经基于良心我们做过一些好事而且现在也有见义勇为的事情，在一些不信主的甚至无神论的人身上，他也会有见义勇为的事情，对吧？特别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 你就解释得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良知啊，良知。那么因为人有了这个良知，这个良知随着良知的恢复，人就一部分神的形象就恢复了，而且人一部分选择权也恢复了。然后凭着这样的一个良知，凭着这样的选择权，当上帝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才可以选择上帝啊。但是我们这就是人的选择，就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所说的，在救恩的问题上我们是人神合作，我们仅此而已。但是当我们说到人神合作，就是说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我们选择接受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人没有可夸的。为什么没有可夸的？因为这个选择权他是神给的，是神的初始恩典才使我们有了选择权。所以在救恩的问题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而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所说的人神合作仅此而已，仅仅是人凭着神的恩赐的这个选择权，这个基本良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这个选择，这样的接受，这样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人没有任何可夸的，一切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加尔文神学其实它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神学体系啊。他对于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没有读透，没有读通的，所以才会产生那个预定论啊。然后为了要自圆其说，把那个预定论预定起来，然后他又说到上帝的主权等等哈，这些就跟那个加尔文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关，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太强调人的这种行为了所以加尔文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他有他的时代背景，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有必要归回到平衡的圣经神学当中啊。好，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上帝宣布说，我要叫你们彼此为仇，这种仇恨不是自然而然有的啊，这是上帝加的哈。当人违反了神的律法时，人的本性就变成邪恶，他与撒旦便是和谐而不是敌对的了。这个在所有教派当中我们都是一样的看法啊，没有争议啊。罪人和罪的创始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仇恨，二者都是在叛逆之中变为邪恶的。这叛逆者非引诱人跟从他的榜样而得到人的同情与支持，他是绝不罢休的。因此堕落的天使与有罪的人类在垂死的挣扎中联合起来啊。若不是上帝特地干预，这个上帝的特地干预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承继阿米念，承继这个卫斯理宗而有的，这个也可以说承继了圣经的三章十五节的前半部分的这个教导哈。所以上帝干预啊，若不是上帝特地干涉，添置了这个仇恨啊，给了人类初始恩典，撒旦和人类将要结成反对天庭的大同盟，整个人类家庭非但不会对撒旦怀有仇恨，反而要与他联合反抗神了。撒旦引诱人犯罪，正像他从前煽动天使叛乱一样，为要获得他们的合作来与天庭作战。撒旦和恶天使虽然在别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对基督的恨恶乃是一致的。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反对管理宇宙之主的权威。但当撒旦听见上帝宣布他和女人，他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时，他就知道他那败坏人类的努力必受阻挠，并知道人类终必有方法抵拒他的势力。这时撒旦对人类的仇恨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因为他们借着基督而成了上帝慈爱的怜悯的对象。他企图破坏神为人类所设立的救赎计划，又借着毁损并污秽他所造的人来侮辱他，来侮辱神啊！他要使天庭忧愁，使全地充满祸患与荒凉，并且指出这一切邪恶都是神造人的结果。那在人类心中引起仇恨撒旦之意的乃是基督的恩典，若没有这改变人心的恩典和更新的力量，人将继续做撒旦的俘虏，做他顺命的仆人。可是这种新的原动力要在本来与罪恶和睦相处的人心中引起斗争，基督所赐的力量使人有能力抵抗那暴君和篡夺者。什么人若是不但不喜爱罪恶，反倒憎恨罪恶？什么人若能抵抗并克服那些辖制他内心的邪情恶欲，他就此显明有那完全由神而来之能力在他心中运行。撒旦的灵与基督的灵二者之间的仇恨在世人接待耶稣的事上有了明显的表现。 犹太人拒绝基督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他没有属世的财富、威风或尊荣，因为他们看出他具有一种能力，足以弥补这些表面上的缺欠而有余。但是基督的纯正和圣洁引起了不敬虔之人的仇恨，他那克己无罪和忠诚的生活对于一般骄傲纵欲的人乃是一种不断的谴责，这就是他们仇恨神儿子的原因。于是撒旦和恶天使与恶人联合起来了，他汇合了一切叛逆的力量，共谋反抗这一位真理的捍卫者。撒旦对基督徒所表示的仇恨，也就是他对他们的夫子所表示的仇恨，凡看出罪恶的可憎并靠着上面来的力量抵抗试探的人，必要惹起撒旦和他爪牙的愤怒。只要有罪和罪人存在，那对于纯洁之真理原则的仇恨，以及对于维护真理之人的侮辱和逼迫也必存在。基督的门徒和撒旦的爪牙是不能调和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仍然存在，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撒旦的爪牙常在他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为要建立他的权势和国度来对抗神的政权。他们以此为目的，设法欺骗基督的信徒，引诱他们不再效忠神。他们像他们的领袖一样歪曲并强解圣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撒旦怎样侮辱神，他的爪牙也怎样设法诽谤上帝的百姓。那曾置基督于死地的精神总是鼓动恶人去毁灭跟随他的人。这一切都在那头一句预言中有了暗示，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而且这种情形将要一直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撒旦会和他所有的力量全然投入这一场征战中，他为什么没有遇到更顽强的抵抗呢？基督的战士为什么如此昏迷不醒，漠不关心呢？因为他们与基督真实的联络不够，并且缺乏圣灵。在他们看来，罪并不像在他们的夫子眼中那么可憎可厌，他们也没有像基督一样有坚决的态度来抵挡罪恶。他们没有认识到罪的极端恶毒和凶险，也没有看明那黑暗之君的性情和能力。他们对于撒旦和他的工作少有仇恨的心，因为他们对他的魔力和奸污，以及他对于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进行征战的广大范围都一无所知。许多人在这问题上受欺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仇敌是一个控制着恶天使思想的大有能力的将领，也不知道他正以深思熟虑的计划和精巧灵敏的手段向基督作战，为要拦阻人类得救。在基督徒之间，甚至在传道人之间，除了在讲台上偶尔说起之外，很少听到他们提到撒旦。他们对于撒旦不断的活动和成功视若无睹，他们轻忽圣经中有关撒旦诡计的许多警告，他们似乎根本不理会他的存在。其实撒旦是最希望人们认为他不存在的啊，其实撒旦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刻意去寻找他的存在啊。现在我发现今天的这个电影啊、游戏啊这些啊，它有很多地方它都是跟通灵术有关，什么巫婆啊、什么灵媒啊，都跟这些有关啊。那我也会提醒我儿子啊，我告诉他这些。你都不能够去主动的去关注，你不要太关注他们，也不要主动的参与进去啊，因为这些在幕后的时候特别多。我真的发现就在网上也有卖这种，淘宝也有卖这种东西的，就交鬼的这些东西啊，游戏里头也有很多，哔哩哔哩啊里头放的一些视频，嗯，这里头都有通灵方面的，一些电影也有通灵方面的，现在这种电影特别多。啊，也是因为到了幕后了，所以撒旦的这个活动啊也特别频繁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不要去招惹试探，不要去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啊，也不要去关注他，知道他存在，但是上帝会保守我们的， 我们真正信神，真正信神的话，撒旦是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领域当中来的，就是那个邪灵哈。当然他会引诱我们犯罪，会试探我们，但是就是从邪灵交鬼的这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去招惹他，他是不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的啊。世人虽然不知道撒旦的阴谋，但这警觉的仇敌却时刻在他们的路上追踪他们。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城市的每一个街道上，在各教会里面，在国家的议会和法庭中，他都是不速之客，要进行迷惑、欺骗、引诱，并且到处毁灭男女老幼的灵魂和身体，破坏家庭，散播仇恨、争竞、争斗、暴动、谋杀的种子。而基督教界却认为这些都是神所命定的，是必须存在的。撒旦在不断的设法拆毁那是神的子民与世俗割开的藩篱藩篱哈，借以制胜他们。古时以色列民曾贸然与外邦人发生神所禁止的关系，他们就被引诱而犯罪了。现今的以色列民也是这样误入歧途。此等不幸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凡不决心跟从基督的人都是撒旦的奴仆。未经重生的心是喜爱罪恶的，并且有保留罪恶和原谅罪恶的倾向。重生的心是憎恶而坚决反抗罪恶的。当基督徒与不敬虔或不信主的人结交时，他们就把自己置于试探之中了。撒旦不让人看见他，并用迷惑人的眼目偷偷地蒙蔽人的眼睛，他们看不出自己与这些人为友能受什么损害。当他们的性情、言语、举动都因与世俗接近而与之同化时，他们就越来越盲目了。大家注意，怀圣母在写这个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们与不敬虔的人结交啊。怀圣母在其他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要与不信主的人结交，要跟他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尤其是成事不道里头哈。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一段话就认为我们应该跟不信主的断交，不是这样的啊。他是讲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影响哈，我们自己很多时候自己喜爱罪恶，所以跟不信主的人来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不注重的一些原则我们也跟着去了，这样我们就受他们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信主的一些朋友，我的一些不信主的一些朋友，他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有很多时候还比基督徒还表现得好啊，所谓的基督徒还好啊。所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之。怀师母的所有的关于与不信主的人打交道的教训，如果你想要深入的研究，你不能够以这一段为终结啊，只看这一段，这样你会走入极端啊，不平衡。你如果想研究怀师母在这方面，在我们与不信主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你应该把所有的关于怀师母提到我们与不信主的人结交的这些话都把它找出来，你会得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答案。我相信他在这里他不是说叫我们要跟不信主的断交啊，不可能的啊，这不是怀师母的这个风格。怀师母自己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他很多时候他都有他周围的邻居，他都跟他们很好的啊，并且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会去帮助他们的。随从世俗只能使教会世俗化，所以他在这里只讲的是随从他们哈，而绝不能使世界基督化。与罪恶亲密就必使人觉得罪恶不是那么可憎了。凡故意与撒旦的奴仆为友的人，到了一个时候也就不再惧怕这些奴仆的主人了。当我们未尽本分而像但以理在宫廷中一样接受试炼时，我们可以确信神必要保护我们。但我们若把自己置于试探之中，那么迟早总是要跌倒的。众人所认为不会受到撒旦控制的人，常是他所最能利用的工具。博学多才的人往往受到世人的钦佩和尊重，好像是这些优点可以弥补他们所缺乏对于神的敬畏之心，或使他们有资格得蒙神的喜悦。才干和学识固然是神的恩赐，但他若被用来代替敬虔，若不使人亲近神反而远离他，那么这些恩赐反要变成咒诅和陷害人的罗网了。许多人以为那些表面上似乎有礼貌态度也很优雅的人，多少是与基督有关系的，殊不知这个错误再大也没有了。 固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具有这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能发挥有力的影响，为真的信仰增光。可是这些美德必须专为神而用，否则就要为邪恶张目了。许多造诣高深、态度风雅的人，固然不至于行出普通人所认为不道德的事，其实这等人正足以做撒旦手中文明的工具。他们那圆滑欺人的影响和榜样，使他们成了基督的仇敌，其危险性更胜于一般没有文化和教育的人。所罗门借着恳切的祈祷和倚靠神，竟得到了那使举世羡慕而惊奇的智慧。但当他背弃了他能力的泉源而靠自己行事时，他就成了试探的猎物。于是神所赐给他这个所赐给这个最有智慧之帝王的非常才能，反而使他变成众人的仇敌，更有效的工具。虽然撒旦努力使人忽略以下的事实，但基督徒却永不可忘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下警告的声音从古至今一直是响着的，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从亚当的日子直到如今，我们的大仇敌常在施用他的能力来进行压迫和毁灭。他现在正准备着与教会做最后的征战，凡想追随基督脚踪的人必与这无情的仇敌作战。一个基督徒越接近那神圣的模范，他就更确定地使自己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凡积极参加神工作，设法揭露恶者的欺骗，并把基督介绍给人的人，必能与保罗一同做见证说，我们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经历试炼。撒旦曾用他最凶狠、最狡猾的试探来攻击基督，但在每一次冲突中他都被击退了。那些仗是为我们打的，那些胜利也使我们有得胜的可能。基督必赐能力给一切寻求能力的人，没有人能不先经自己的同意而被撒旦所胜。这试探者没有能力去控制人的意志或强迫人犯罪，他可以使人受苦难，但非经本人同意，他就不能玷污他们。他可以使人受惨痛，但他不能任意污秽人。基督已经得胜，这一个事实应当鼓舞他的门徒勇敢地与罪恶和撒旦作战。在这里，弟兄姐妹，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宣告哈，就是撒旦没有办法控制人的意志，没有办法强迫人犯罪，但他可以试探你，他可以让你受痛苦，仅此而已，但除非我们自己愿意，我们是不可能犯罪的，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犯罪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放弃，在28条基本信仰里头，在谈到基督的人性的时候，讲到基督在人性当中依靠神的能力，抵抗试探到流血的地步。但是呢，28条基本信仰接下来说，但是我们人往往在撒旦第一波的试探当中，他还才小试牛刀，还没有开始使足力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屈服了。所以其实啊，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生过一个不屈从撒旦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人生是完全可以的，只要我们在遭遇试探的时候愿意像基督一样祈求神的帮助，是甘心情愿地祈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口是心非的。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表面上祈求神的帮助，但心里留恋罪恶，所以最终还是屈着试探，屈从试探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恨恶这个罪，但是如果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胜过罪的一个心，恨恶罪的心，热爱真理不喜爱罪恶的这样的心然后我们自己也愿意选择，运用自己的选择力、意志力，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过一个得胜试探的一个得胜的人生。虽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度一个得胜的人生就是每一次的试探我们都可以胜过，这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可惜世界上 很多时候我们人因为自己的罪性啊，罪恶的习惯性贪恋罪恶，所以我们往往啊，是因为留恋罪恶，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向罪恶说不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主已经给撒旦限定了界限啊，他不能够强迫我们的意志，不能够强迫我们犯罪啊。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喜爱真理，恨恶罪恶。